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1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尽快恢复国家经济稳定。雷蒙多坦言减中国关税不会明显缓和通胀。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工作支持率跌破30%大关。环太军演珍珠港聚几千人亲睹军舰美国海军无人舰首次亮相。WNBA 明星赛声援被俄关押球星。前州长计划前往营救。联合国指世界人口将会达80亿，2023年印度人口超越中国。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应该迅速找到解决该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方法，并且暗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的封锁可能助长了今次动荡。这个月斯里兰卡在食物和燃料严重短缺持续几个月之后，抗议者最后冲入总统府，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沙宣布下台。讲到斯里兰卡现状，布林肯表示我们将会敦促斯里兰卡议会致力于改善国家，而不是透过任何一个政党来解决问题。他表示政府有责任去解决事情，无论是新政府亦或是现有政府，应该迅速找到问题和实施计划去恢复长期经济，稳定经济前景才是首要。另外布林肯亦都再次呼吁俄罗斯给大约有2000万吨的粮食离开乌克兰，这些粮食在2月俄罗斯入侵之后一直滞留在乌克兰。他提到俄罗斯的侵略亦都可能是促成斯里兰卡现在局势的原因之一。据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日坦言，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不会明显缓和通货膨胀。拜登政府预计很快就会就此作出决定。雷蒙多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调整关税可能在某方面可能帮助到消费者购买一些家用品，鉴于通货膨胀出现在这些领域，因此雷蒙多认为减关税是有道理的行动。但是他亦都坦言调整关税不会明显降低高通胀率。拜登政府一再表明为了对付近40年来增速最快的通胀是首要任务，而工会和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内的一些高层官员支持保留关税。他们认为这令美国在和中国的谈判将会留有筹码。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人就主张减低对华关税，来协助压止4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压低日常用品的消费者物价。就事件，拜登星期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局仍然讨论紧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可能行动，后续再进一步决定。据美国在线民调公司 Civix 的每日跟踪数据，截至7月9号，拜登自从就任总统18个月以来的支持率滚动平均值只有29%，与此同时不支持他的比率也都维持在上星期的58%的高位。对拜登的工作既不支持也都不反对的民调是13%。这个超低的支持率已经追平了前总统卡特在盖洛普民调之中的历史最低纪录，而且似乎将会跌至前总统尼克逊辞职当日的支持率之下，那是美国总统几十年来的最差纪录。同时拜登的支持率也都是他总统任期内最差的纪录，而且似乎还持续恶化。这一项最新的民调对拜登来说是最差的数据之一，是他在民主党人当中的支持率 由将近一个星期前的 65% 降至 63%， 咁意味着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如果拜登参选的话，他将会面临严峻的党内挑战。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BRINPAC 6月29号起至8月4号在夏威夷至南福里加尼亚州之间的海域举行，将会有26国参与这一场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7月8号表示，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不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而是针对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环太平洋军事演习9号开放给民众参观军舰，数以千计的军人家庭来到夏威夷珍珠港亲眼目睹军舰的风采。今次美国海军派出了四艘实验性无人水面舰艇参加了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指挥官说，无人水面舰艇的主要任务是加速向舰队提供可靠的无人系统，并且同载人平台联合作战。5月13号美国海军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的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管辖四艘无人水面舰艇，海猎号和海鹰号是其中两艘，另外两艘是游牧者号和游骑兵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报道，新墨西哥州前州长李察逊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前往俄罗斯，协助营救2月以来被俄罗斯关押的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 WNBA 球星格连娜。 WNBA 10号在芝加哥举行的明星赛声援被关押的格连娜，并且呼吁各界关注她的情况。格连娜在赛前被授予荣誉明星球员称号，中场休息过后球员再度上场，大家专程一律着住象征42号格连娜的球衣。格连娜的妻子谢丽儿亦都出席了活动。今年2月 WNBA 凤凰城水星中锋格连娜被俄罗斯机场官员指在她的行李有大麻油的电子烟而被捕。格连娜上星期认罪的时候表示，她不小心打包了这些物品。专家表示，俄罗斯通常要求疑犯认罪才会进行释放疑犯的谈判。据联合国星期一的一项报告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在今年11月15号达到80亿人，并且指出印度将会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项人口总数里程碑提醒了我们在地球上的共同责任，并且反思我们对彼此的承诺还有哪些不足，但是他就并未提到具体细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的预测指出，世界人口正以1959年以来最慢的速度增长。报告说，世界人口应该在2030年达到85亿人，2050年达到97亿人，在2080年会达到104亿人的高峰，然后直至到2100年都维持在这个稳定水平。报告指出，虽然在几个开发中国家观察到正出生率下降，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人口的增长有一半以上会聚集在8个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布林肯在日本时间星期一会见了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并将拜登总统写给安倍亲属的一封信递交给岸田首相。布林肯说，安倍担任首相期间将美日同盟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赞扬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实现远见的能力。但安倍和日本远远不只是美国坚定的政治盟友。布林肯当日还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一度为安倍离世默哀。当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表示，安倍是真正的朋友和亲爱的朋友。在临时决定访问东京之前，布林肯国务卿在印尼出席了20个集团之20外长会议，之后访问了泰国。 布林肯10号在曼谷举行的会谈上，呼吁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向缅甸军政府施压，力促该国回归民主道路。布林肯表示，此举亦符合中国的利益。布林肯还敦促国际社会加入谴责俄国侵略。他表示，已就北京和莫斯科同一阵线，对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达关切。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葡萄牙高温高达摄氏40度，多个地区近日更陆续出现野火。据指近8号和9号就通报发生近250起火灾，野火造成包含12名消防员及民众在内的29人受伤。到星期日下午，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员投入救灾。当局表示，已部署60架飞机支援地面消防人员。葡萄牙政府亦为此对全国发布自11号至15号进入紧急状态。邻近葡萄牙的西班牙同样亦遭受热浪侵袭。西班牙第二波热浪发威，10号的气温飙至摄氏43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夏季艳阳高照加上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各地气温飙升，这一波热浪料将持续到14号。南部部分地区气温料将升至摄氏44度。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12号和13号亦可能达到摄氏42度。热浪期间发生森林大火的风险亦都好高。西班牙今年第一波热浪在6月来袭，创下自1981年以来最早出现热浪的纪录。俄乌战争持续四个半月，俄军猛攻乌克兰东部，乌克兰顿内茨克州查西夫瓦尔镇一处5层楼高的公寓社区，在遭到俄罗斯飓风火箭攻击后倒塌，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救援人员挖掘瓦砾堆，希望救出受困的另外20几人。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已下令夺回被俄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列兹尼科夫提到，乌克兰正是集结的武装部队达到80000之众，并配备西方武器。目前乌克兰军方准备在乌国南部的赫尔松地区进行反攻。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始终力挺俄罗斯。近日传出俄军大批兵力已被派到白俄西部军事基地训练，此举让白俄军方高层相当不安，甚至写公开信呼吁卢卡申科别再介入俄乌战争，并直言俄罗斯其实正是破坏白俄主权。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10号表示，朝鲜当日从西海岸以多管火箭发射器向西部海域发射两回火箭。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密切关注朝鲜方面动向。军方正是分析朝鲜这一次射弹属于例行训练定是武力示威。朝鲜军方从今个月开始进行夏季训练，有分析认为，在朝鲜基本做好第7次核试验准备的情况下，美国空军 F-35A 匿踪战斗机事隔约5年来到南韩，并将同韩国军方实施联合军演，因此朝鲜这一次是针对韩美进行低强度武力示威。韩美将在下周实施空中联合军演，届时 F-35A 战机亦将参演。目前6架 F-35A 临时被部署在位于全罗北道群山的驻韩美军基地。这一型战机之前在南韩公开部署是在4年几前的2017年12月。韩联社报道，据韩国总统发言人表示，国家安保室已紧急开会了解朝鲜射弹情况，检查韩国军方的戒备态势，并正是密切关注朝鲜方面的动向。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的办公室10号表示，舒默的 COVID-19 筛检结果呈阳性反应。舒默发言人古德曼在声明中说，舒默已完整接种疫苗并施打了追加剂，他的症状非常轻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号亦传出确诊 COVID-19。 戴奇在7月7号到8号访问加拿大温哥华， 并出席美墨加贸易协定部长会议，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墨西哥经济部长克鲁希尔等人会晤。不过刚结束访问加拿大行程的他，10号就传出确诊。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霍奇指出，戴奇确诊 COVID-19， 目前已遵从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准则居家隔离中。此外，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未清零，11号新增确诊及无症状者共352例。上海宣布发现首例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亚变异株 BA.5.2.1。 澳门则宣布所有非必要营业场所自11号起暂停营业，包括赌场，是澳门两年几来首度关闭这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10号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击败澳洲选手基尔乔斯，拿下个人第7座温网金杯，亦是生涯第21座大满贯冠军，仅比西班牙好手纳达尔的大满贯纪录少了一座。他现在锁定的目标是争夺个人在美网的第4冠。他在去年在美网男单冠军赛输给俄罗斯名将梅迪维夫，但德约科维奇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意味着他无法入境美国。德约科维奇希望美国当局能及时修改入境规定，令他即使不打 COVID-19 疫苗仍能够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35岁的德约科维奇说，我还未打疫苗，亦没有打算去打，对他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只能够是美国取消强制施打疫苗的规定，或他取得所谓的疫苗豁免。德约科维奇因为不打疫苗，今年1月遭澳洲驱逐出境，令他失去卫冕澳洲公开赛冠军的机会。德约科维奇坦言，今年球季一开始他确实过得很煎熬，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到平复。
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安倍遇刺，神探李昌钰提三调查方向，抗共反共先锋安倍是最早的川普。安倍遇刺，奈良警察局长承认责任。粤语成澳洲第四大外语，港人移民澳洲创新高。拜登被质疑将战备储油卖给同亨特有关的中石化。布林肯访泰国，联合东南亚盟友反抗中共。两年半，434名中共公检法官员遇厄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倍遇刺，神探李昌钰提三调查方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美国首席犯罪学专家、有现代福尔摩斯之称的李昌钰博士，在9号对凶手行刺使用的枪支来源做了一些分析解读。这位华裔神探认为，凶手已经捉到，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查他的口供。如果是自己入手调查，会邀请心理专家介入，通过对他的心理分析判断凶手提供的口供是否准确，同时向凶手的朋友圈、邻居和交往的人进行了解，搞清楚他的犯案动机和政治诉求，以避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其次是要设法拿到凶手身上设下的电脑和手机，这些都是警方调查的重要方向，亦可以澄清现在很多不同的言论。因为通常可以在电脑看到他的上网情况，是否网购枪支材料，是否在网站上学习制造枪支，是否同其他人有联络，该案件有没有其他人参与等等。还要查一查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哪个，有没有留下遗嘱或者任何信息。在美国的很多类似案件中，枪手通常会有他的政治诉求，会有公开信或者录音。第三是从物证调查， 日本警方在枪手的住所还搜获几把自制手枪，那些自制手枪有两个枪管，可以发射两发子弹，凶手用胶带将他们绑在一起。李昌玉说，必须搞清楚凶手自制手枪的材料和子弹来源，火药从哪里来，他的背后有没有供应火药的人，或者有没有指使他行凶的人，这些都是极其重要，必须搞清楚。这位华裔神探说，如果将上面三个问题都解决，那案件真相可能就会水落石出。通过实验室化验，能够对枪支的制造结构来源做一个总体调查，再加上警方的情报和大数据库，可以做一个案件重组，这样的话就会找出一个答案。对于枪支弹药的来源，李昌玉看得极其重要，因为日本对枪支的控制非常严格，日本平民只可以拥有三种枪支，分别是步枪、气枪和霰弹枪，平民是不允许拥有手枪的。在严苛的控枪措施下，更让人怀疑凶手行刺安倍用的自制枪支零件和弹药在哪里。李昌玉博士说，在民间自制手枪并不简单，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首先，自制手枪的人要识枪，虽然山上彻也曾经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工作过三年，可能接触过枪支，但并不代表他就识得枪。然后要找到自制枪支所需的材料，最后是制作之后进行试射。据每日新闻报道，山上彻也的邻居说，最近每晚都会听到山上彻也的房间传来乒乒乒敲打墙壁的声音，声音大到以为是在度施工。邻居说，如今回想起来，这个声音可能是山上在制作手枪过程的声音。李昌玉认为，日本警方应该对这些自制手枪的材料、子弹、火药来源进行详细调查。他说，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两个弹壳，有两枚子弹，肯定有两枚弹壳，我在现场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子弹和弹壳，可以从现场留下的枪支和弹壳的材料来源确定枪支的来源。另外，亦有网络传闻说，群马大学医学部有一位准教授亦叫山上彻也，可能是日本恐怖组织赤军的成员。传闻中说，赤军首领仲信房子在2002年3月被捕，之后判刑20年，今年5月28号仲信房子刑满释放。抗共反共先锋安倍是最早的川普。在7月9号习近平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出一份唁电，表示对安倍突然不幸离世进行深切哀悼，并向安倍的亲属表示慰问。习近平在唁电中说，安倍任首相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努力过，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他声称同安倍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这份唁电不单止迟到，而且亦比较空，讲的基本上是空话，其中话同安倍达成重要共识，却又没有说明达成什么重要共识，让人听起来更似是外交术语，以便将来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各说各话。事实上，安倍对中共的态度亦相当强硬，认识亦好清楚，在世界各国认清中共之前，安倍对中共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应对措施，所以他亦被称为是川普之前的川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八号撰文说，安倍及早示警中共崛起带来的挑战，对全球长期应对这个难题作出重大贡献。罗金说，安倍最早意识到北京的野心，试图凭藉逐渐增强的国力和影响力，削弱区域和平、繁荣和安全体系。当其他世界领袖坚持和中国往来的策略那阵，安倍调整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推出了安倍经济学，着重和中共长期竞争。 文章引述长期担任安倍外交政策顾问兼民胆的谷和智彦的讲法，话安倍好清楚，如果想长期抵挡中共崛起的影响，日本必须强化经济，同时提升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将美国留在印太地区，并且要拓展同澳洲、印度的外交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就是安倍的标志性做法。西方国家如今能够认清中共，并对中共输出红色意识形态、侵蚀西方价值观等做法作出应对，可以说安倍是功不可没。即使是在辞任首相后，安倍亦没有忘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他生前最后的外交举动之一，就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中共威胁台湾进行再次示警。他公开呼吁美国应该放弃战略模糊的政策，又明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倍遇刺，奈良警察局长承认责任。安倍在奈良演讲那阵遇枪击身亡，事件的保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奈良县警察局局长在7月9号就表示，他对安倍的事承担责任。奈良县警察局长鬼冢有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安倍晋三的保安人员遵循了他批准的计划。他在星期五上午11点半接到枪击事件的报告后，令他感受到27年执法之中最强烈的内疚和遗憾。自1995年我成为一名警察以来的这些年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悔恨，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遗憾。他说，我感受到我所承担责任的分量。鬼冢又将说，无法否认当日对安倍的安全保护存在问题，他承诺会进行彻底调查。粤语成为澳洲第四大外语，港人移居澳洲创新高。澳洲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在屋企讲粤语的人口数目较五年前增加了超过14000人。粤语已经位列澳洲第四大外语。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以粤语为主要语言的香港人移民澳洲的人数不断增加，达到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25年的最高水平。根据澳洲统计局6月28号发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除了英语之外，家庭使用的前五种语言分别是普通话 2.7%、 阿拉伯语 1.4%、 越南语 1.3%、 粤语 1.2% 和旁遮普语 0.9%。 今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相较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屋企讲粤语的人口增加了超过14338人，总数达到295281人。澳洲人口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自2021年8月10号当日收到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澳洲全国当日的总人口，不包括海外短期访客，是2542782788人。这个意味着在过去50年，澳洲的总人口增长了一倍。数据还显示，获批移民签证最多的来源地之中，香港由上个财年的第23位跃升至第8位，6年来首次进入前10位。拜登被质疑将战备储油卖给同亨特有关的中石化。面对通货膨胀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油价飙涨，美国联邦政府自今年3月以来释出大量战备储油，但美国保守派媒体发现，其中有上百万桶流入同拜登的仔亨特有关系的中国石化公司。路透社在6号报道，超过500万桶美国战备储备油被运往海外，一些石油流向印度，一些流向荷兰，还有一些被送往中国。 华盛顿自由灯塔在7号跟进报道，说拜登政府将大约1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出售给一间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中国国有天然气巨头。这间公司是由中国政府全资拥有的中石化。联邦党人较早时报道，中石化和拜登的仔亨特有关联。他的私募股权公司 BHR Partners 7年前购买了中石化17亿美元的股份，尽管亨特的律师在去年11月宣称总统的仔不再直接或间接对 BHR 持有任何利益，但华盛顿观察家发现亨特直到今年3月仍然被列为该公司的部分所有人。布林肯访泰国，联合东南亚盟友反抗中共。在7月10号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泰国外交部长巴木威内签署协议，加深两国原本已经牢固的双边关系。这个举动为华盛顿加大了抗击中共在亚洲的影响力。布林肯和帕马威内举行会谈后发表讲话时强调，美国和泰国的盟友关系在印太地区起着重要作用。布林肯还见了泰国总统巴育，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7月5号才刚刚会见巴育。美泰两国签署的是扩大美泰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协议，承诺推进气候变化、执法和安全合作方面的伙伴关系。布林肯还在曼谷会见了邻国缅甸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亦寻求恢复缅甸的民主制度。布林肯是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外长峰会后去到泰国的，他在 G20 会议期间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5个多钟头的会谈，期间亦提出了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度的担忧。布林肯说，我们正是将两国的伙伴关系全面带入21世纪，又补充说泰国是实现有弹性和安全的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和盟国正是试图阻止东南亚国家加入中共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除非这些项目被证明在经济上可行、极够合理并对环境安全。布林肯在巴厘岛说，我们不是要求各国选边站，而是让他们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援助等方面得到选择。布林肯在星期六说，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并令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原本已紧张的关系复杂化。两年半434名中共公检法官员遇厄运。据名慧网不完全统计，在2020年初到今年6月底，至少有434名中共公检法司人员厄运连连，其中包括118名政法委书记，引起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他们跟随中共镇压百姓，他们悲惨的下场早已可预见。明慧网报道的434名中共公检法司人员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有些被审查、撤职、双开、找捕、起诉，有些已经被判刑，有些身患绝症暴毙，有些自杀，有些殃及妻子、儿女和其他家人等等。这批官员包括中央、省、直辖市落马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司法厅长、监狱管理局长、高级法院院长、检察长等等。分析认为，这么多公检法司人员遇厄运，和他们镇压善良、迫害法轮功有很大关系。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说，因为他迫害信仰团体，尤其是政法委系统里面的，很多都是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这么多年来，这些人作恶多端，而且是在中共的非法体制里面，他又获得了更大权力，所以这些人做起坏事更无所约束，所以他们遭恶报的速度就更快。比如已经落马的金荣坤，在担任黑龙江和河南省政法委书记期间， 对两省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判刑等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获刑七年的卫从兵在担任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的五年内，山东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视频人南述话，整个公安和司法系统，他们一方面极其腐败，另一方面对很多良心团体进行镇压迫害。好像法轮功这个团体，他们信仰真善忍，那你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团体，毫无疑问，你就是将自己摆在真善忍的对立面。这些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可言，最后都成了共产党自己整肃的对象。这个实际上亦应验了中国古人讲的一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时不报，时辰未到。这些的报应看来可能还会接着发生，会有更多人在这个系统内为他们过去为中共卖命做的坏事去偿还他们自己欠的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澳门清零封赌场，暂停非必要工商活动一个礼拜。同情安倍遭粉红围攻，习近平一举动令他们傻了眼。内斗激烈，扳倒孙力军，习近平被爆早有安排。安倍遇刺，奈良警方承认维安不足。上海瑞金医院发生斩人事件，官方通报受质疑。斯里兰卡抗议者冲入官邸，总统逃离。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澳门政府礼拜六宣布，7月11日至18日暂停所有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的运作，社会民生必要场所不受影响，市民亦需留在住所。当局强调，如果企业或市民违反规定，或将面临刑责，最高可判两年徒刑。澳门清零政策令博彩业备受打击。澳门自上个月18日起疫情反复，累计录得1374宗确诊，8日新增71宗阳性个案。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礼拜六宣布，一个礼拜内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实体及场所需停运，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维持社会必要运作所需的公司或实体可以继续营运。他指出，街市、超市、餐厅、饮食场所、药房、卫生护理场所等维持居民生活所需的场所必须继续维持运作，而电影院、美容院、酒吧、发廊、公众泳池等场所需继续关闭，餐厅等饮食场所就继续只提供外卖，不能够堂食。法新社称，上个礼拜当局关闭了澳门博彩股份公司旗下的新葡京赌场酒店，这个是澳门两年几来首次关闭博彩场所。中共严厉的清零政策导致澳门赖以为生的博彩业受到冲击，营运已奄奄一息。尽管之前官方未封赌场，但据报道，赌场内的赌台几乎空无一人，有赌场一日的客人只是十几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大陆网络平台涌现大量幸灾乐祸的言论，而那些同情安倍的言论遭到围攻，甚至被永久禁言。但小粉红尴尬的是，习近平已经对安倍不幸辞世发吊唁表示深切哀悼。黄丹质问小粉红，习近平是不是更汉奸、更卖国？安倍遇难后，在中共仇恨教育下的小粉红大肆狂欢。对此，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石文英发微博说，关于安倍先生遇刺，我好庆幸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没见到欢呼雀跃的支那略根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有丧春不上，女有殡不行歌，礼记曲礼上，今之土地人性扭曲，灵魂肮脏丑陋，愧不如先祖古人。 石文英这一条贴文招来大批小粉红围攻，接着他又发一条贴文说，我为我的民族感到羞愧。但是更多的小粉红涌入评论区围攻谩骂，之后他删除了贴文，傍晚他的微博账号被永久禁言了。7月9号唐山师范学院发声明称，石文英在个人微博账号就某焦点事件发表错误言论，我校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将依纪依规严肃处理。有推特网友评论说，对安倍晋三遇刺幸灾乐祸的受到我党保护，这个叫言论自由。但是唐山师范学院教授石文英对此稍有微言，马上兴师动众去打压，这个先是共产党的真面目。同样被戏称为雕盘侠的胡石俊，因为对安倍遇刺表达同情，亦被粉红骂惨。而以反美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转发了胡石俊的那条微博，并表示，当我看到安倍前首相遇袭这条消息时，仲是感到震惊的。安倍是一个好礼貌的人，头脑反应亦快，今日发生这样的事是一个悲剧。金灿荣的言论同样遭到网友嘲讽，教授不要扮嘢了，教授身份在那里只能够偷笑，回家再庆祝，公众场合要克制一下。在这条微博的下方有个粉丝留言，我截图了教授，这条留言将金教授吓得够呛。之后他转发胡石俊的那条微博竟然找不到了。有网友评论说，对于胡石俊被粉丝追着闹，金灿荣被粉丝的一句话吓得战战兢兢，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几年这些大 V 擘大眼睛讲了不少大话，网上的戾气和这些大 V 的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这些大 V 被粉丝围咬亦算是一种报应。不过面对小粉红的狂欢，亦有清醒的大陆网友喊话，安倍没了你们就可以放心烧烤啦，放在银行的钱就安全啦，就可以不用日日核酸，不用盖珠防疫印章啦，究竟哪个死了真值得高兴，还加菜饮酒，真是一班无药可救的。另外令小粉红尴尬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7月9号已经发调研，说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安倍特遭不幸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推特上说，我想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小粉红，你们同意被习近平代表吗？我说为安倍祈祷，你们蜂拥而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习近平深感哀悼，是不是更汉奸更卖国？有网友回帖说，这个真是为难小粉红了。中共前公安副部长孙立军落马，并在7月8号受审。近日有消息称，习近平有意在公安部安插陕西老乡负责扳倒孙立军。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7月8号文章表示，除了黄小红，公安部还有一个习近平的敌系叫孙新阳。当年为侦办孙立军案，孙新阳被习近平点名调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委组任组长。公开资料显示，孙新阳是陕西富平人，而习近平籍贯亦是陕西富平。据称亦是陕西富平人，现任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早年将孙新阳推荐给当时在海南任司法厅厅长的习正宁。习正宁是习仲勋长子，习近平的大哥。1998年11月27号习正宁心脏病突发身亡，在追悼会上是孙新阳与习近平的第一次见面。乡音未改的孙新阳向习近平介绍了自己，声称习正宁亦父亦兄亦师亦友。孙新阳之后一直在海南省任职，直到2016年11月出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和省纪委书记。2020年2月下旬，中纪委初步掌握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的问题证据，习近平急调孙新阳入京， 内部委任为孙力军专案组组长，然后安排他正式接替了65岁的时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邓慧平，秘密查办孙力军案。邓慧平亦同黄小红一样，是习近平从福建省一手提拔。邓慧平2015年3月任公安部纪委书记，这一职务后被改称为中纪委驻公安部组检组组长。邓慧平在位期间帮习近平查办了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2020年1月21号孟宏伟以受贿罪被判刑13年6个月。与此同时，中纪委要求已经超龄的邓慧平交班给孙新阳。孙新阳在公安部首次露面后大概一个月左右，2020年4月19号孙力军落马。一年后，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亦落马，他被指是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夜华中南海专栏分析认为，孙新阳到今年二十大召开时先满58岁，而且在副省部级的不同岗位上已经持续了10年，在二十或者二十大之后被提升正省部级的可能性几乎是100%，并很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晋升中纪委副书记。对于习近平聚焦孙力军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上习近平是剑指孙力军背后的孟建柱以及孟建柱的后台曾庆红、江泽民。习近平拿孙力军开刀是因为习认为江泽民阻碍他二十大连任。7月9号早上，上海瑞金医院内发生持刀斩人事件，一男子持刀劫持民众，导致多人受伤，但对官方通报的受伤人数，网络上一片质疑声音。根据上海黄埔警方通报，9号11点30分，一名男子在瑞金医院门诊部7楼内持刀劫持民众，警方开枪将他击伤制服。目前四名受伤民众正在医治中，都没有生命危险。网传多个影片显示，医院的梯级上一路是血，很多人从医院惊恐逃出。该医院救伤者的医生在群里面说，该医院救治伤者的医生在群里面说，有两个瘦仔，其中一个抢出了来，一个瘦仔耳仔被斩，四个大人重伤去了手术室抢救，一个儿科主任大腿被斩，皮外伤缝好了，两名护士被斩，没有进入肌肉层，进行了缝合，其他一些病人就是缝合处理。凶手目前已被逮捕，在抢救室扣住，凶手还被他处理了一下，真是不想搞，就是无差别的斩人了。有目击者在朋友圈发文表示，这个是人生中最恐怖的经历。7月9号有关上海瑞金医院男子持刀伤人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很多网民质疑官方通报避重就轻，并质疑通报的受伤人数。网民黄佳梦说，根本不止四个人，单是小孩子就有三四个被斩了。另一个网民 Flora Online 说，受伤的人不止四个，这四个大概是昏迷不醒的。近期上海已经发生多宗持刀斩人事件，7月4号静安区有人持刀伤人，6月10号金山街头一名女子被一名男子斩杀至头部受伤，5月20号闵行区精城二区居委书记张某被居民文某持刀划伤颈部，之后文某持刀自伤并跳楼。有人将伤人事件归因于上海的防疫封控措施。上海财经博主杜兰特博士在微博发帖说，还是那一句话，不封不会出人命，封了是要出人命的。斯里兰卡总统官邸遭大批愤怒民众攻占多个钟头之后，该国国会议长7月9号宣布总统将在7月13号正式落台。路透社报道，斯里兰卡国会议长阿贝雅迪纳发布影片声明表示，总统已通知他自己将在13号辞职。斯里兰卡经济崩溃，民生物资极度短缺，超过600万民众失去粮食保障。9月上午，数以万计的斯里兰卡民众在可伦坡发起示威， 要求拉贾伯克萨落台。可伦波警方设下多条路障，并以催泪弹及强力水柱试图阻挡示威民众，但仍被突破防线。示威者约在中午左右成功占领总统官邸，而当时拉贾帕克萨已经不在官邸之内。两名国防部消息人士称，总统已经在礼拜六抗议前一日离开官邸。当地媒体的影片显示，示威者在总统官邸内挥舞国旗，亦有人跳入总统官邸内的泳池庆祝。总统府官邸周边道路亦是挤满示威群众，情绪激昂，估计有数万人咁多。当日较早时，总理威克瑞米辛克在众怒下宣布辞职，但他在首都可伦坡的住宅仍受到示威民众纵火焚烧，他本人已经前往安全地点躲避。总理办公室礼拜六表示，总理召集党内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并达成决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斯里兰卡国家医院表示，至少有31人在抗议活动中受伤，其中包括两名警察。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袭辞世，令全球各界悼念惋惜，但唯独中国的小粉红和被中共洗脑的人异常兴奋。对此，观察人士指出，安倍晋三主张撑台抗中，最大遗愿就是修宪，而中国小粉红缺教养的举动，让日本人感受到中国满怀敌意，而这个正好会助攻日本修宪成功，完成安倍的遗愿。如果真是发生，中国无疑将面临严重后果。综合媒体报道，安倍晋三遇刺辞世后，中国微博大量恶毒言论齐发，仲由中国商家搬出促销活动庆贺，缺乏良知苏下限的行径受到全球网友答复，纷纷响应大翻译运动，翻译成日文、英文，亦引发全球知名媒体关注。对此，法广直言，他们连一位被暗杀的政治家都不放过，这种人道德情怀缺失的表现引起外界诧异，令人跌破眼镜。法国费加罗布亦惊奇发问，为什么向来十分严厉审查的中国网络，却被这些近乎下流的发泄大行其道？此外，视频人士文超发表评论称，安倍晋三主张将军事重心放在钓鱼台及台湾在内的中共这边，主张对中强硬，任内最大心愿就是修宪，但尚未成功。不过目前来看，他的遗愿可能因为遇害而得到共鸣，而这一刻中国小粉红正好添油加火，为日本的修宪助推一把，很可能促成日本政府迈出这一步，完成安倍的遗愿。除此之外，安倍亦是最早意识到中共政府企图凭着逐渐增强的影响力，以此削弱世界区域和平、繁荣和安全体系的野心，并为此作出应对的国际领袖之一。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8号撰文表示，世界各国涌现悼念安倍的浪潮，反映出他在国际上赢得的敬重。安倍最被铭记的一点，是他及早示警了中共政权带来的危机，并对全球长期应对这一难题作出重大贡献。罗金仲指出，当美国和其他世界领袖仍坚持与中共往来的策略时，安倍重新调整日本的外交政策，着重在和中共的长期竞争，安倍经济学就是其策略之一，以此证明日本在回应中共政权带来的威胁方面作出了国际表述。据悉，长期担任安倍外交政策顾问兼文胆的谷口智彦透露，安倍了解日本长期如果想抵挡中共的影响，必须做到三件事：一、强化经济；二、提升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三、与澳洲、日本拓展外交关系。他说，安倍明白美国持续存在于印太地区，对该区域及其他区域很重要，而要将美国留在印太地区，日本的角色不可或缺。同时，罗金强调，美国当前对东亚政策的概念架构可追溯至安倍提出的倡议和言论。安倍努力推进日本与美国、 澳洲印度的关系对于四方安全对话逐步形成甚至正式化至关重要。而安倍生前最后的外交举动就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对中共威胁台湾一事再次提出警示，公开呼吁美国舍弃战略模糊政策，同时更表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暗示一旦中共攻台日本应该出手。近日20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印尼巴厘岛继续进行，会上多国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事接棒炮轰与会的俄国外长拉夫罗夫，随后拉夫罗夫在德国外长演讲时中途离席，亦同时缺席了乌国外长库列巴的视讯演讲。此外会场上出现了现场抗议的情况，据悉这次峰会与会代表不会拍摄合影留念，预计会后亦不会发表联合公布，此举引发外界热议。据自由时报报道，当时开会时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演讲中批评俄方拒绝与国际伙伴对话，而在场的拉夫罗夫立即愤怒当场走出会场，致使贝尔伯克加码抨击拉夫罗夫此举，更清楚显示他对于 G19 国家合作或对话是几咁不感兴趣。同时拉夫罗夫亦缺席令乌国外长库列巴参与的会议。另据媒体称，在会议刚开始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马尔苏迪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握手时，场外不断传出你为什么不停止战争，你什么时候停止战争的呐喊声。之后印尼外交部长以印尼的宗教多样性举例，说明不同的信仰如何在印尼和谐共存，并敦促 G20 找到前进的道路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挑战。布林肯亦强调这一次会议听到全世界异口同声表示有必要结束这场侵略行动。同时东道主印尼外长同样在演讲中呼吁俄乌两国尽早停战，应在谈判桌上而非战场上化解分歧。自去年国家开发银行一把手被判无期徒刑后，已经有多名要员被查，近日国家开发银行又一名高管落马。外界分析国家开发银行一直由江派掌控，20大前习近平加强金融反腐，打响了钱袋子争夺战。7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姚国平接受调查，公开简历显示现年60岁的姚国平长期在银行系统任职，今年4月刚刚退休。此外自去年1月开始，随着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后，国家开发银行内部掀起了猛烈的反腐风暴，接连有10名高管被查，涉及多个省区。据悉国家开发银行被外界称为江家大院，国家开发银行牵涉江泽民腐败集团，最终由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掌权。自由亚洲电台曾经表示，陈元一直都将国家开发银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视为支流地。大纪元时事评论员陈思敏亦曾指出，1980年代初期陈云拍板将江泽民从国务院调到上海，后将他推上总书记位置，因此江泽民与陈云家族关系密切，民间称国家开发银行是江家大院。此外国家开发银行有两大金援手笔，一个是薄熙来主政期间重庆模式的大金主，而是2012年与薄如投资江泽民的孙江志成的私募基金一起参股阿里巴巴。另据财新周刊报道，华信、海航集团这样已发生重大案件或濒危的企业，国家开发银行都是最大贷款银行。而近年来习近平当局加强金融反腐，自2021年10月开始派出10个中央巡视组对25家金融单位入驻巡视，这个是19大以来首次金融领域巡视。 对此，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存在着所谓金融政变，在二十大之前习整治金融腐败，实际上主要是打击那些有可能跟随他的政敌，在金融界兴风作浪的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习近平在二十大前打击在金融界政敌，显示其争夺钱袋子的行动加速。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